在2010年前后，也就是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维和行动执行任务最紧张的时期，在天高地远的苏丹达尔富尔荒漠，可以见到一位中国籍的女性文职维和人员的身影。她满怀无比的热情，带着自己对两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为保护妇女儿童的安全，促进改善女性地位而默默努力地工作着。她就是目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担任性别事务官员的黄向荣。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黄向荣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向我们讲述了他倾心于性别平等问题的原因，以及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背景下性别平等工作的思考。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2009年7月，黄向荣作为一名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国际文职人员，加入了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维和行动，从而开始了在西达尔富尔州以及后来在南达尔富尔州任务区的工作历程。
保护平民就是整个联合国维和使团的 mandate， 任命就是保护平民。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妇女事务部，我们跟那个联合国的军队和警察联系，还有那个人权部门联系非常密切。我们经常去这个难民营去了解他们的有哪些这个安全方面有哪些担忧，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因为难民营大部分的人口其实都是妇女和儿童，70%吧左右都是妇女和儿童。当地的这个文化也决定了这个妇女和儿童他们在这个战乱的时候呢，经常会不得不出去，因为在达尔富尔这个当地文化里面，女性他们大部分的活都是女性做的，不管是家务活还是在田里的农活，甚至是做砖呐、盖房子，这些都是女性在做。所以他们在战乱的时候，他们仍然要出去，他们住在难民营里面，但是还是有他们领到一些这个世界粮食组织会给他们发粮食啊什么的，但是他们还是会想去种植的时候，收获的季节，他们种植的时候他们想出去种地，收获的季节他们还想出去收获庄稼，所以他们都需要出去。而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井里面去打水呀，去山里面拾柴呀，有很多的工作都是需要出去做。所以这个时候往往就很多时候他们会出去的时候就会遭到这个暴力侵犯。其实大概80%的这种暴力侵犯案件都是在发生在女性出去工作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我们就那个跟那个联合国的军事和警察，他们都定期出去做 escort 护卫，出去巡逻，然后做还会提供护卫。所以我们就跟那个当地的妇女给他们开会，问他们就是说他们的时间是怎么样的，他们什么时候去田里干活，他们什么时候去地里面去拾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组织这个军队和警察给他们提供护卫，这样可以让他们在干活的时候可以安全的干活，安全的回去。
20世纪初爆发的达尔富尔冲突对于女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当地近200万流离失所者中妇女和儿童占多数。尽管如黄向荣所说，达尔富尔传统文化里大部分活都是女人做，男人只从事一些轻松的行当，常常坐在树下喝茶，可是决策权依然由男人掌握。比如说达尔富尔的部落首领声望很高，权力很大，州长对他们都很尊重，可是女部落首领寥寥无几，有限的几个也只负责部落里的女性事务，决策权有限。达尔富尔的女性公职人员很少，能够参政议政的更是凤毛麟角。联合国特派团大力改善男女雇员的比例，但当地女雇员的人数仍然仅为15%左右。特派团采取了各种措施保护达尔富尔的女性，并力图增强他们的能力。黄向荣和同事们组织当地妇女制作了1000多个高效省燃料的炉灶出售，以减少妇女出去拾柴遭受性暴力的可能，还为受害者提供医疗、心理和法律咨询，并建立妇女中心、学校水箱，支持妇女制作和出售奶酪等，增强他们的全能。 更重要的是举办了大量的讲座和宣传活动，改变当地人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认知，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并鼓励妇女参与到和平进程中，占据决策层和管理层职位。
两性不平等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它首先它是一个基本人权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说人人生而平等，这个是大家都嘴头上说的一句话，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到了男性和女性的问题上，好像平等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比如说，你有两个儿子，你的大儿子，你给他很多的机会，你让他上最好的学校，你让他找到很好的工作，哎，事业成功，家庭幸福。你的小儿子，你说你不需要去上很好的学校，你可以就在家里帮助母亲做饭、洗衣服、做家务，然后照顾哥哥就可以了。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你是对待这个两个儿子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对待。但是如果这个小儿子是一个女儿的话，你让这个小儿子去在家里做家务活，然后照顾哥哥，照顾父亲，大家就觉得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好像没有什么不妥。对，所以但是为什么同样的是不平等的对待，发生在男孩的身上你觉得是一种不平等，发生在女孩的身上觉得没有什么不平等的？这个根源就在于很多人的思想意识里面认为女性不值得拥有更多，这个就是一种不平等。所以就是说基本的人权，女性作为一个基本的人权没有得到尊重。要想一个社会，要想实现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健康和谐的社会，两性平等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事情。一个社会不管它有多么多么富有，如果它不能够保证它有一半的人口它的潜力得不到实现，这一半的人口它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就是一个其实畸形发展的社会。
2015年，黄向荣暂时离开达尔富尔，来到了利比里亚，并被派往利比里亚与科特迪瓦边境仍不安全的哈珀任务区担任政治事务官。当时联合国在利比里亚开展维持和平行动已经多年，成功地帮助利比里亚进行了冲突后的重建，使得利比里亚国家各项事业重新走上了正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利比里亚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约翰逊·瑟里夫担任总统，他也由此成为了非洲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
当时这个利比里亚的这个女总统的卫队是联立团一个印度的建制警察部队，为这个总统李总统来提供保护措施。当时这个整个一个女性的建制部队对于这个当地人，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个传统角色的认知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联合国在这个所在维和行动的地方多选派这个女性的军事维和人员，军事和警察维和人员参加，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确实对于这个当地人改变对女性的传统角色的概念观念是一个有很大的作用。哎，当时这印度的这个总统卫队到达这个利比里亚之后，我知道好像我看过一个数据，利比里亚女性报考警察的数目立刻就增长了25%。
目前在联合国秘书处的维和行动部，也就是位于纽约的总部，基本上实现了男女工作人员比例均衡。但是在艰苦的维和任务区，女性维和人员的比例则低得多。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陈规定型的观念，军事和警察部门的女性从业人数本来就相对较少，更何况联合国开展维持和平行动的地区都是冲突后社会，缺乏稳定和安全，经济落后，条件十分艰苦。但黄向荣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冲突后社会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因此格外需要女性维和人员的参与，艰苦动摇不了他的信念。
一个任务区初建的时候，一般来说是还没有建给这个员工生活的营地，所以呢，这个职员到达这个任务区之后，就只能在外面租民房。这个民房的话，设施大多都是非常简陋的。刚去西达尔福尔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租一个民房，没有热水器。男同事啊，他就可以 洗冷水澡，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的体质是，就是不可能洗冷水澡，简直是那个杀了我，没有办法洗冷水澡，所以就用那个开水壶，烧开水的壶，烧水，然后倒到桶里面去，然后兑上冷水来洗澡。哎，所以后来去，当时就觉得这个能够洗一个热水的淋浴，就是感觉一个，当时就是一个最大的梦想。后来去那个利比里亚的时候，利比里亚那边是没有联合国的营地，大家都是在当地租民房住。那个哈珀任务区，那个哈珀那个镇，在我去半年之前才刚刚通上电，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这个城市的这个镇的设施。当时我是当时任务区里面第一个女的国际女职员。所以刚到那边呢，也没有时间租房子，就跟一个男同事合租一个大房子，也是没有热水器，他就可以一直处在这种生活状态之中，没有热水器也可以很好的。但是我的话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就一样的烧水洗澡。那边的水质，哈珀那边的水质非常差，没有什么过滤，经常就是一桶水半桶泥，里面还有很多绿色的藻类啊之类的东西，所以要沉淀很长时间之后用来烧水，所以这个生活方面还是很艰苦的。
黄向荣精通中文、英文、法文三种语言，所以在联合国这样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环境中工作，让他觉得得心应手。那么他最初是怎么样开始关注社会性别问题，又为什么会去非洲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的呢？
我毕业以后在中国是做大学老师，我就很想出去，我就偶尔从一个留学过的同事那里听说有这个 Women's Study 这个专业，然后我又看到中国的很多，当时这个经济发展有很多怪现象，有很多对于女性的不公的现象。你知道中国有很多这个，当时经济发展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包二奶啊这些现象，然后这是种种的流行的说法，什么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啊，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难以理解，当时就很想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当时我就去加拿大去读这个妇女研究这个专业。当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觉得大部分人出来读书都是去找一个将来会有高薪的行业，计算机啊、MBA 啊这一类的行业，但是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去出来读一个可能将来根本找不到工作的行业？所以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但是我觉得人就是你要追寻自己的内心，你想做什么就要去做什么。后来参加维和呢，我觉得我性格里面有很强的冒险精神，我去过90多个国家，包括很多战乱国家，我就觉得能够在天高地阔的非洲跟那个联合国的军人警察一起维和，我觉得是一件很浪漫很刺激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从小有军人情节，我对于军旅生涯很向往，虽然说没有什么机会，最终没有机会去参军，但是能够和这个能够生活在在工作在这个联合国的军事营地里面，然后跟着军人警察呀一起去为当地的妇女保护他们，还去给他们为他们的福利来奔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满足我的这种军人情节的一个方面。
黄向荣表示，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像达尔富尔和利比里亚这样的冲突后社会，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常常贯穿女性的一生。
很多女性从一出生开始，她的整个人生轨迹就已经受到了限制。从一生开始，因为是女孩子，即使她喜欢飞机、大炮、坦克、军队，可能也会被塞给一个芭比娃娃，说你去过家家去吧。为什么呢？因为女孩子应该有女孩子的样子，女孩子就不应该去玩飞机、坦克、大炮、军队，是因为是女孩子，所以可能你就不需要接受教育，甚至是也不需要接受非常好的教育， 只要差不多就行了，因为反正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最终你找一个好人家嫁了就好了。因为是这个，你是女孩子，所以你学自己选专业的时候，可能就不要去选一些什么计算机啊、工程啊、物理啊、化学呀、这些男人应该学的专业，就应该学一些比较适合将来从事相夫教子的工作的专业。可能将来你就业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去，不要去女孩子嘛，还是找一个护士啊、小学教师啊这些传统上女性的职业。而这些传统上女性的职业往往因为女性占多数就成为低薪行业。比如说护士，很多时候其实护士在有些国家护士开始有很多男士加入，而因为男士的加入，护士这个行业的薪水就开始增高，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因为这些因为他们是女性，很多与政治无缘，即使是有的时候可以取得了一些政治上的职位，也只是花瓶职业，没有什么真正实质上的权利。其实有的人有些女性冲破了这种种的限制、种种的封锁，最终得到了一些取得了一些成就。有的人她不敢结婚，因为结了婚生了孩子可能就怕回去以后职位就没有了。有的呢结了婚以后，因为女神在事业上再成功，大家还认为家务事还是应该女人多做，所以说现在不说可能全部做，可能但是女人还是要多做，所以很多女人在事业和家庭兼顾这方面焦头烂额。还有的女人呢干脆就即使事业成功也就放弃了吧，不能两个人都忙外面，所以可能就回到家庭里专心照顾家庭。然后呢最终因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有的时候就开始失去自信，天天担心丈夫有外遇，没有什么成就感，天天围着老公孩子转，但是天天很忙，但是别人看不到你的工作，因为家务劳动是不计薪酬的，你做的再多别人也看不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生，她一生当中从出生到后来成年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在一个女人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平等。
黄向荣表示，人类社会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家庭以及人们的观念上进行改变。对他而言，能有机会在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中来促进两性平等，让他感到十分的幸运。
整个这个维和的经历可以说是人生中的一个亮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2014年的时候，我在南达做南达尔福尔，做这个女性事务部的负责人。因为南达是在整个达尔福尔里面，就是难民人数最多的州，它的难民营数量也非常多，比较大的难民营有大概十几个。所以我当时就想在这个南达这13个比较大的难民营里面挑选组织一个妇女保护网，作为一种预警机制，就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他们有看到有什么部落冲突啊，或者是有什么战乱的这个迹象啊，能够跟这个使团及时的联系，然后让使团能够迅速做出反应。所以就是在每一个难民营选两个比较有名望的妇女来到这个南达的首都尼亚拉办了一个培训，主要给他们培训这个性别方面的概念呐、然后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这个女性和平安全的决议啊，还有当时的那达尔福尔和平协议啊，和平协议里面有哪些有关女性的条款啊，给他们做一个培训。但是培训完了之后呢，我正准备走，有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女性就拦住我，然后她就拿出一条项链，她说我非常感谢你为南达女性所做的一切，这个项链留给你做一个纪念，这是我亲手做的。那个项链呢是一个塑料珠子做的，黑白相间， 不是什么钻石，但是我非常珍惜它，我到现在还一直在保存着这个项链，因为这个是他们对我的一个肯定，所以我当时就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自己做的再多的工作其实都是值得的。
嗯，
所以这条项链我到现在一直都在保存着，我现在还在戴着，其实很漂亮，是很漂亮，我想我会一直一直都戴着它，一直都珍惜它。哎，因为看到这个项链你就会想起来，现在是在总部，但是我看到这个项链呢，我的脑子就会回到这个那么看天高地阔的非洲，然后会想起来还有那么多的女性，她们生活的那样的环境里面。虽然说我现在在总部是不用为洗热水澡发愁了，但是我还是很怀念在提瓦纳的工作。
达尔富尔地区的安全局势已经大为好转，流离失所者已经逐步开始返回家园，非盟联合国混合维和行动正在计划逐步撤出。让黄向荣感到欣慰的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儿童基金会、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依然在当地继续提供帮助，从医疗、卫生、教育、法治建设和生计等各个方面支持着达尔富尔的人们，尤其是女性。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